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春节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2月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给旅居美国和世界各地庆祝农历新年的人拜年。 FCCC 报告，外国记者在华报道环境不断恶化。
所以现在是官方报道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这样的这个报道越来越多，甚至超过毛泽东时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希望西方媒体也能够自我审查。
中东欧对中国关系降温，日本借机深化合作。
美国鼓励中东欧盟邦展开与台湾更深化的经贸关系的同时，也鼓励亚洲的盟友像是日本积极的在中东欧国家进行投资。
港府加强打击间谍罪，基本法23条成维稳工具。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布林肯国务卿农历虎年贺词。美东时间2022年1月31号上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以新闻稿方式给旅居美国和世界各地庆祝农历新年的人拜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布林肯国务卿在农历新年贺词中说，今年2月1号是农历新年，借此机会，我向旅居美国及世界各地庆祝农历新年的人送上我最诚挚的祝福。至此辞旧迎新之际，美利坚合众国将继续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而努力。我们欢迎所有国家和人民与我们一道，为了我们的后代努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祝各位虎年好运，事业有成，身体康健。
中国驻美大使发表虎年新春致辞，称要大胆推进两国关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主办虎年春节线上招待会并发表讲话，以二战时期美国飞虎队帮助中国抗日的事迹，呼吁两国续写新时代中美友好新篇章。稍早前，他的上司外交部长王毅指责美国仍不断推出涉华错误言论，使两国关系受到新的冲击。秦刚在新年致辞中说，在虎年，我们要拿出胆识和气魄，按照两国元首去年视频会晤达成的共识，迎难而上，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上星期四，中国国务院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时说，称与前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也未将拜登总统的表态真正落到实处。王毅还说，当务之急，美方应当停止干扰北京冬奥会，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打牌，停止打造各种反华异华小圈子。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说，布林肯在通话中表示，美方会为美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加油，也祝愿中国人民新春快乐。在美中元首去年11月的视频会晤后不久，白宫宣布外交抵制将在本星期五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季奥运会，称这样做是为了兑现捍卫人权的承诺。白宫新闻秘书甄沙奇当时说，我们将不会为这次运动会凑热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严重的践踏人权行为和在新疆的暴行，假如美国外交官和官方代表将运动会视为一切照常，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做的。但他表示，美国队的运动员将得到我们的全面支持，我们将100%的支持他们，在国内为他们鼓劲儿。秦刚大使在新年贺词时没有提到美国外交抵制或干扰北京冬奥会， 他表示，衷心祝愿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冰雪健儿共享奥运盛会。
疫情与天气，北京冬奥会参赛运动员面对的两大挑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尽管冬奥会对运动员以及其他涉奥人员采取严格的闭环管理，但是一些运动员抵达北京后核酸检测呈阳性，必须马上隔离，这就立刻影响了他们的训练比赛安排以及夺冠的梦想。而对于那些参加室外冰雪项目比赛的运动员而言，防疫抗疫只是挑战的一部分，天气的变化也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根据北京冬奥会组委会的统计数据，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接受闭环管理的人员中，共有71人次核酸检测呈阳性。俄罗斯冬季两项越野滑雪和步枪射击运动员瓦斯内佐娃是星期一宣布的检测呈阳性的三位俄罗斯运动员之一。这也是瓦斯内佐娃抵达北京后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他为自己的奥运梦尚未开始就已经破灭感到沮丧。北京冬奥会接受闭环管理的运动员以及其他涉奥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人次的增多，让那些辛苦训练了4年准备前往北京参赛夺牌的运动员增加了对比赛尚未开始就结束这一可能性的担忧。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运动员抵达北京后，除了担心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失去比赛机会外，还对室外冰雪比赛时的天气变化无常表示担心。举行很多室外比赛项目的北京延庆山区，目前的天气预报没有降雪，但是山区会有大风。美联社引述冬奥会参赛选手的话说，天气可能会改变他们的参赛准备以及赛前的心理，比赛一旦开始，天气因素可能影响，但也可能帮助他们的比赛结果。
中共喉舌称美方谋划怂恿运动员打乱冬奥会，美使馆严厉驳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始的一个星期前，中共官方喉舌英文的中国日报宣称，所谓的美国反华势力谋求打乱2月4号开始的北京冬奥会，将体育政治化。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进行驳斥。中共大外宣主干的《中国日报》上周五援引所谓的匿名消息人士说，美国计划恶意打乱和破坏北京冬奥会，怂恿运动员不尽心参加比赛，批评北京的人权记录。《中国日报》宣称，美国计划怂恿不同国家的运动员表达对中国的不满，在比赛中被动参与甚至拒绝参赛，作为回报，华盛顿将提供大笔资金予以补偿，并运动全球资源帮助保护那些选择被动比赛的运动员的名声。不过，报道没有就其所宣称的谋划提出任何进一步的证据。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言人在一个电邮中说，美国就参加北京冬奥会，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协调一个全球行动。美国运动员有权利依据包括推动人权在内的奥林匹克精神及宪章自由表达。电邮还说，中国继续试图误导公众，以在他们恶劣的人权记录上分散公众注意力。中国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此外，美国跨党派的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及共同主席众议员麦戈文1月31号公布致美国奥委会及残奥会的信函，要求获取这两个组织有关保护美国运动员言论自由、数据隐私及减少使用新疆强迫劳动产品的计划。该信表示， 中国官员最近有关对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行使言论自由的运动员进行惩罚的言论，以及对运动员进行追踪的防疫软件可以审查言论的安全忧虑，令委员会两位主席对前往北京的美国运动员的安全及保护感到进一步担忧。
北京加紧镇压异议声音，警告冬奥会运动员为人权发声会有惩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各国运动员及其他参赛人员、媒体记者等陆续抵达北京，中共当局加紧镇压和钳制异议和维权人士，强化对网络言论的控制，包括学者在内的许多人的社媒账号受到严格限制。同时，中国官员警告奥运会运动员任何抗议活动可能带来惩罚。美国《纽约时报》1月31号报道，2月4号开始的北京冬奥会的参加者遇到了有史以来对任何一次国际体育赛事施加的一些最严厉的安全措施，其中一些是防范新冠病毒感染的，但是许多则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异议和批评声音的日益增加的不容忍态度。报道援引中国人权活动家、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说，警察将他限制在家中，在他今年一月发推批评国安人员在北京冬奥会前约谈、骚扰和拘捕批评人士后，他在八天内遭警察上门四次，他们警告他如果还发生，将限制他探望病重母亲的权利。报道表示，中国当局在全球的焦点将在中国之际，采取行动清除那些可能发生的人士。人权组织批评说，至少五位活动人士近期被拘捕、消失或判刑，包括知名人权律师谢阳，因声援湖南湘西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女教师李甜甜，于1月12号被抓捕。去年11月被当局调召的人权律师梁晓军说，1月中旬几位警察上门警告他，中国已经进入奥运安全期，此后他们经常打电话询问他的情况。此外，著名大右派张伯钧之女、作家兼戏剧研究学者张怡和、资深独立媒体任高瑜、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余华、北大法学教授贺卫芳等人的微信账号近期都遭到关闭、屏蔽或功能限制。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近期指责北京毁掉基本法保障的香港基本自由和民主，在新疆和西藏大规模系统性的侵害少数民族的人权，将中国知名网球明星彭帅在披露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强迫他发生性行为后先是失踪，后是在监控下有选择的被安排露面。报道援引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话说，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有责任对中国日益严重的人权迫害发声。不过，北京冬奥会组委会一位官员在不同场合，包括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主办的一次电话交谈中称，任何违背奥林匹克精神，特别是违背中国法律和规定的言论和行为，都会受到某种惩罚。报道还称，在习近平治下，北京当局采取严厉的专制手段，针对和消除异议声音，以树立中共的权威。对中共来说，举办奥运会是中国政治制度成功的彰显，不怕外界指责镇压任何批评北京冬奥会的声音。在中共的威慑下，奥林匹克赞助商、广告商以及合同商都警告自己的员工不要谈及任何对北京敏感的议题，担心会影响这些公司进入中国的市场。一些冬奥会代表队出于对被监控的担忧，警告运动员等不要携带自己的手机等电子设备，而是使用临时手机。中共当局通常每逢政治敏感时期，例如在1989年天安门六四镇压事件纪念日、人大政协两会、党代会以及重大外事活动时，动辄以抓捕、拘禁、失踪、旅游、上岗、喝茶等不同方式控制和监控异议人士，并限制更多人的社群媒体账户和发言。
FCCC 报告，外国记者在华报道环境不断恶化。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FCCC 元月31号发布报告，对2021年的中国新闻报道环境作出年终总结。报告称，去年驻华外国记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尤其是关于新疆和香港等主题的新闻报道。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以防疫为由不批发新记者签证，使得很多媒体面临人手短缺问题。记者和他们的消息提供人频繁遭遇来自官方或警方的骚扰、盘问以及网络攻击。尤其让记者感到不安的是，除了普遍的敌对情绪，他们还面临可能的法律纠纷。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2022年1月16号，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驻华分社记者冯哲云发表了一篇关于螺蛳粉为什么走红的文章。文章不长，但是图文并茂，配上冯哲云实地走访广西柳州的经历和美食博主的交流，记录了虽然臭但是好吃的让人停不下嘴的螺蛳粉的特殊魅力。冯哲云还在推特表示，正是自己在疫情期间受同事影响爱上了螺蛳粉，诱发了去柳州看一看的欲望，并且写下此文。令冯哲云意外的是，这篇关于美食的轻松小文成了他被攻击的理由。1月19号，账号为大洋网零点国际观察的百度百家号发表文章，以反华华裔渗透中国广西，挖坟式阴阳怪气螺蛳粉，还有中国人替他说话为标题，批评冯哲云把螺蛳粉当成反华黑料。文章配上冯哲云的大幅照片，说冯女士的脑子已经彻底陷入了怪圈，指责冯是一位有名的反华专业户。同日，北美留学生日报也发表文章，标题为外媒记者编的中国黑料脑洞太大。虽然冯哲云全文并没有这样的结论，这篇文章在标题里指责冯的文章说螺蛳粉会造成新冠大流行，并且总结说，从蝙蝠到螺蛳粉，西方媒体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新冠病毒源头的转移和污蔑。北美留学生日报这篇文章提到的冯哲云最大的罪状，还是他2021年4月前往贵州毕节之后所写的《中国宣布摆脱贫困是真是假》的文章。文中提到了因扶贫项目迁居之后的当地农民，虽然有了新家，但面临没有可持续的新工作，并且在文末采访了当地蘑菇种植户孙先生。冯哲云的文章最后总结说，是孙先生这样的生意人而不是政府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工作，使得他们不至于重新陷入贫困。2021年10月，贵州毕节当地政府的微信公众号说，某机关干部举报了境外反华媒体持续潜入毕节市，非法采访报道我脱贫攻坚领域负面信息，并在境外进行炒作。随后，观察者网以潜入贵州毕节的华裔反华记者是谁为标题发表文章，指责冯哲云抹黑我国全面脱贫攻坚的成就。2021年9月，洛杉矶时报驻华记者苏怡安也遭到环球时报的点名批评。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外媒记者在华反华，苏怡安又搞事情了的长文，称包括苏怡安在内的多位驻华记者以记者的身份来华进行反华工作，发布歪曲事实的报道，带头造谣传谣。文章说，苏怡安和德国之声驻华记者在2021年7月报道郑州暴雨的时候，在郑州街头阴阳怪气地进行歪曲性报道。在报道中国的脱贫新闻上，苏怡安也和冯哲云一样，被环球时报指责为对中国的扶贫攻坚、共同富裕、民族团结展开了恶毒攻击。长期供职于某外国媒体驻华分社的记者李不胜认为，最近几年的中美关系恶化是催生这类攻击性檄文的原因之一，并且这种文章得到了广泛传播。
很多国内的媒体和自媒体，很多公众号，很多在今日头条上的这种发时事文章的这种账号，他们写作大量的关于中西对抗的这种文章，就是他本身呢，他宣称自己是存在一个算法，你可以点不推荐，我不想看这个，点一个叉，这条没了。他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一些中西对抗的这种文章呢，实际上你把它擦掉多少个，擦掉多少个这一类的，你总能还是看到它，在这个平台希望你看到它，这就是想想哪给你看的。
在北美留学生日报攻击冯哲云的长文里有这么一句话说，美国各大媒体都有这样的职人记者，他们仗着自己长了一副华人面孔，会中文，被派往中国后就穿梭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看见什么黑什么。其中职人一词是最近流行于网络但尚未广为人知的贬义用语，只有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思想的人。文章末尾说，希望冯哲云可以有一天通过出卖自己的国家获得美国人的一些认可。环球时报针对苏怡安的文章则多次使用了二鬼子这个词。文章提到，二鬼子比鬼子还可恶，二鬼子苏怡安是吃定了反华的这碗汉奸饭。2021年12月，环球时报以他们投靠西方媒体在同胞和祖国的背后放冷枪为标题，继续追讨一批包括《纽约时报》记者肖木一在内的华人女记者，说他们在涉华负面和谣言上一个也没缺席。文章仔细列举了他的求学和工作经历细节，得出肖木一并不是一个人的结论，暗示他背后可能有美国一些反华基金会的支持。文章结尾说，可以肯定的是，在很深的政治组织项目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已经成为朝同胞背后放冷枪的积极分子。曾经的媒体人、旅居德国的时评人常平认为，中国的宣传机器的风格粗鄙化，有着高度的计划性。
这个事情首先肯定是一个大的外交趋势，不是这个下边的编辑记者或者文章作者的自选动作。因为在中国你也知道，通常叫外交无小事，这些事都是根据国家的大政方针来定的。
常平对美国之音说，到了胡温时代后期，中国模式被官方刻意塑造，而大国崛起带来了粗鄙的民族主义情绪，外交领域出现了一些让国外外交界感到非常惊讶的变化，当时被称为粗鲁外交。
到了习近平时代，这种粗鲁外交就延伸到媒体领域，从礼仪外交到粗鲁外交再到战狼外交，并不是因为中共外交人员或者宣传机器变得愚蠢了，这像很多人分析的那样，而是他们认为这样更有利可图。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每年年初发布报告，对上一年的中国新闻报道环境做出年终总结。协会1月3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2021年驻华外国记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99% 的记者在填写调查问卷时表示，中国的新闻报道环境达不到国际标准。报道新疆问题几乎成了所有驻华记者的终极难题。88%的受访记者表示，在新疆受到了政府公开的跟踪。报告说，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以防疫为理由不再批发新的记者签证。在调查报告中，46%的受访者说，他们所在的媒体驻华分社因为签证问题无法雇佣新记者，面临人手短缺问题。超过1/4的记者说，他们的消息提供人曾不止一次遭遇来自官方或警方的骚扰和盘问。62%的记者说，去年曾至少遭遇一次采访受到警方或者其他政府部门的阻挠。报告也提到了针对记者的人身攻击问题。报告说，由中国政府官方支持的对外国记者的攻击，尤其是网络暴力，使得记者在华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2021年，有至少6名外国记者因为担心人身安全选择离开中国大陆。同时，官方也煽动了民间对外媒的敌对情绪，让大众把外国媒体视为敌人。多名外国记者在网络被谩骂骚扰，还有人的社交媒体遭到黑客试图窃取账号的攻击。尤其让记者感到不安的是，除了敌对情绪，他们还面临可能的法律纠纷。2021年3月，《经济学人》驻华记者斯蒂芬·杜斯德在发表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之后，受到四川达州受访机构一名负责人的起诉。该负责人认为斯杜德报道不实，要求删除未果后将他告上法庭。斯杜德本人已经离开中国。 同样受到法律纠纷威胁而离开中国的还有前 BBC 驻华记者沙雷。报告调查显示，2021年至少有九名外国记者遭遇了法律纠纷的威胁。李不胜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些记者是出于恐惧而离开了中国。
我不认为中国是一个有rule of law 的国家。我印象中它的一旦涉及到刑事方面的话，它的刑事诉讼法里面是可以对你进行这个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同时呢，它这个你监视居住呢是相当于说坐黑牢，这时间可以拖得很长。你看，其实哪怕是这些法律的从业人员，这些709的律师，他们各自对法律其实都非常熟悉，但是他们当他们自己面临着这个诉讼的危险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保护不了他们自己的，那更不用说这些媒体的工作者，他更不可能能够保护自己。
时评人常平认为，他所说的战狼外交所带来的益处，就是媒体确实加强了自我审查。他告诉美国之音说，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的中国，一直到胡温政权的前半部分，国际舞台是属于西方的。那时候中国政府想方设法登上世界舞台，像邓小平登上时代杂志封面这种事会被看作是外交胜利。但是从08奥运和西方金融危机开始，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国领导层觉得中国可以登上世界舞台，甚至成为中心。
所以现在是官方报道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这样的这个报道越来越多，甚至超过毛泽东时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希望西方媒体也能够自我审查，从攻击媒体到攻击记者，很简单，就是让你害怕。这一招显然是有效的，任何西方记者也不希望个人遭到攻击，肯定就会更加谨慎，更加谨慎是没有问题，但是呢会带来自我审查。事实上比如说彭博社、纽约时报，这些都有相当程度的甚至公开的这个自我审查。
常平认为，长久下去，这会导致中国的资讯环境越来越封闭。
对中共来说，他最重要的目标从来都是清晰的，就是保住政权，保住政权，让老百姓服从统治。资讯封锁、信息恐惧和洗脑教育，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这是一些荒唐的笑话。事实上，它是相当有效的。这些人被洗脑之后啊，中共也有他一整套的宣传话术，比如说这个专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啊，中国社会需要特殊管理模式啊。通过这些洗脑教育啊，这个很多人他会把自己的处境正当化，他会慢慢接受这样的信息，他会觉得我这样活着是正当的。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宗教团体联合呼吁香港特首撤销对政治活动人士的指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香港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星期一1月31日联合呼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撤销依国家安全法对政治活动人士提出的指控。香港著名的天主教神父甘浩旺在政府总部外递交请愿信时对媒体说，让我们希望林郑月娥响应自己作为一个天主教徒的良知所发出的呼声。林郑月娥被认为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没有回应记者们有关请愿信的查询。北京在2020年6月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将过去通常被允许的许多亲民主政治活动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作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积极配合北京的意志，大举围剿民主活动人士。目前超过160人因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被逮捕，包括2021年初在当局大规模清剿中被逮捕的近50名知名民主活动人士和立法委员，他们最多面临终身监禁的处罚。
港府加强打击间谍罪行，基本法23条成维稳工具。近年中国官员一直声称外国势力渗透以及在背后支持反中乱港势力。香港保安局官员元月26号透露，当局计划完善现行反间谍相关法律，将来就基本法23条有关国家安全法立法时会一并处理，预料下半年会把草案交由立法会审理。有分析人士认为，修订后的反间谍法会比港版国安法更严苛，并将沦为港府的维稳工具，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港府眼中的间谍。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港府将于本届政府任期内，也就是六月底前，展开基本法23条立法的咨询，预计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草案。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到时会一并处理有关反间谍罪行的法律。邓炳强说，近年西方国家情报部门，包括美国中情局及英国军情六处，视中国为主要威胁，积极罗织间谍人员，有西方国家以香港作为收集情报基地，推动颜色革命，企图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他举例，有美国组织公开承认拨款资助香港社运人士的通讯技术，台湾政党时代力量也为香港示威者筹款和筹集防毒面具等物资。邓炳强认为，香港针对间谍行为的官方机密条例已经过时，在定义上比较狭隘，只涵盖接近间谍制作对敌人有用或对敌人有利的官方资料，不足以应对现今林林总总复杂间谍行为及相关风险，因此就基本法23条进行立法时，有必要针对性处理间谍组织和罪行。
这些间谍和他们的代理人背后呢，都是国家级的。
邓炳强说，这些间谍和他们的代理人背后都是国家级的对手。保安局正积极与律政司研究，在进行基本法23条立法时，完善官方机密条例，以更好防范间谍和窃取国家机密相关的罪行。邓炳强说，2019年反修例冲突就是外国势力渗透的最佳例证。他认为，境外的间谍活动与本土的恐怖主义活动必定有联系。他们一般的做法是为本土主义人士提供资源和技术，譬如教他们如何制造炸弹，如何获取相关材料等，也会提供保护伞，声称可以协助对方前往外国，甚至安排学习机会，因此必须严厉打击。曾在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讲授恐怖主义议题的台湾学者释建宇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担心港府有意把基本法23条与中国的刑法接轨，
就是他可能要把23条的立法跟所谓的中国的反间谍法甚至中国的反恐法做一个连结吧。新立出来的法当然可能就是有机会取代那个所谓的港区国安法，毕竟港区国安法是中国人大弄出来的一个法律条文，它里面有很多的规定其实并不清楚，那要用很多中国刑法的处罚的规定跟原则，可能北京希望香港在23条立法的时候把这个情况做一个就是一个完整全面的修改。
曾长期在香港居住和教学的释建宇表示，从殖民管制时期到现在，香港一直不存在反间谍的概念。
那英国在统治香港的时候，他不觉得香港有什么机密，他把香港变成是一个自由港，变成是一个营商的工具，不管是商品贸易，或者是金融，或者是情报，对英国来讲说这个都是繁荣香港的一个手段。当时英国在香港警察有设一个政治部嘛，他只要管控这些在香港活动的人马，尤其是所谓的间谍，不要为非作歹，不要就是用非法的手段侵犯了英国在香港的利益。
他认为基本法23条立法涵盖防范间谍渗透并不明智，
从1997年发展到现在这20多年的时间，中共开始担心的是香港的警察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掌控香港到底有什么样的人员在这边流动，然后他也不知道香港真正在所谓的资讯交换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中共恐慌的事情。可是恐慌他应该要做的事情，他应该去了解这个在香港这个地盘上到底有什么样的人进进出出，而不是定一个所谓的国家安全法或者反间谍法来，就23条立法来，你只会把这个地方原来作为一个讯息交换中心的这个地位给去掉。
对于邓炳强声称有西方国家在香港推动颜色革命，事件与认为这种说法毫无凭据。
颜色革命怎么？它证据在哪里？派人来组织群众然后发动革命吗？还是有人送了一些钱资源进来推动这个东西？它逻辑不清楚吧。香港的反送中是因为那个反送中的条例，是因为香港人做了各种的诉求，然后被政府一直的戏弄，他怎么不去检讨这个问题呢？用强力的方法镇压，随着时间的激化两边对抗，然后就出来了所谓的汽油弹等等等等，这个其实怎么会是颜色革命呢？我记得当时所谓的五大诉求也没有提到说要推翻香港政府。
他认为邓炳强把恐怖主义和间谍罪混为一谈，
北京真正在意的可能是他觉得在过去2-3年的这个反送中运动里面，可能有人进行政治煽动，做出一些政治反抗的情绪，甚至要求民主化。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民主化可能就是要颠覆中国政权。可事实上所谓的这种政治煽动是不是可以把它列成是间谍罪，这个其实是有很大的争议的。香港老百姓所谓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原来的它是为了捍卫一些所谓的个人自由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邓炳强一定程度是误解了或者是误读了。
由台湾国防部成立的智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旗下的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港府是把中国大陆惯用的维稳手段赋予新的包装，在香港实施，
也就是一般国家那个间谍法指的是入侵政府部门去窃取文件，或者是说透过人跟人的连结去套取情报。但是依照邓炳强保安局他们的这个目前的方向看起来，在香港出现了自由民主的思想，也会被扣上跟外部连结的个帽子，只是它包装成好像是一个反间谍法。其实那再说反恐怖法也是一样，就是其他国家反恐怖法，恐怖组织或人员指的是杀伤不特定的民众来达到他的一个所谓的政治目的，或宣传那政治目的。可是在中国的反恐法里面，这一部分是没有谈的，它只是很泛泛的指任何就是会颠覆中央政府的那个组织或者是行动，都可以冠上一个反恐怖的罪名。
他估计将来基本法23条立法后，香港的情况会比仅仅实施港版国安法更严峻。
依照香港既有的23条，就基本法第23条来看，它原本只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规范，那现在邓炳强要去把后面的这个配套的法律给做出来，那对于香港的仅存的一些些的自由就会带来致命性的伤害，也就是香港民众未来的活动跟组织都可以被冠上反恐或者是经济间谍活动的这个大帽子。
自从反送中风波后，香港政治环境巨变。2020年6月，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民社会饱受冲击。根据香港作家江松健的统计，自2021年1月至今，共有至少68个民间组织宣布解散。这些组织涵盖各个领域，包括近半个世纪前成立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读者人数最多的报纸《苹果日报》，拥有超过60个成员工会，代表16万劳工的香港职工会联盟， 泛民主派抗争联盟、民间人权阵线以及每年六四组织烛光晚会的香港支联会等，超过40名来自这些组织的成员被当局逮捕或起诉。苏子云则相信，香港仅存的民间组织日后会承受空前的压力，无论一般老百姓还是专业人士都要谨言慎行，以免落入法网。
在我对中国的那个反恐法的那个理解，就是任何的那个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外交等等的，都是在它涵盖范围之内。那么香港的就是不管是学术界，或者是大律师的工会，或者是劳动的工会，还有媒体，全都可能会被随时冠上一个就是触犯反恐或是泄露机密的罪名。我可以看到在中国内地的一些维权律师或者是一些维权人士，很轻易的就会被扣上所谓间谍的帽子。香港可能以后也会掉进这样的一个高度的风险之内。
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港府民政局长赴大型生日派对嗨过头，违反防疫指南被迫辞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月31号接受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请辞。徐英伟是港府主要问责官员之一，也是首位因违反防疫规定被迫下台的官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今年1月3号，包括徐英伟在内的15名官员出席与中国大陆关系密切的港区人大代表洪卫民的生日派对，会后有嘉宾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次生日派对成为香港第五波疫情的传播链之一。事发后，当局安排相关官员到官方隔离中心接受检疫。此外，约由20位亲中的所谓爱国者组成的立法会的议员也参加了生日派对。被强令遵守防疫限制的市民对大批官员疫情之下参加大型聚会十分不满，令港府感到压力。在舆论压力下，徐英伟星期一向特首请辞。林郑月娥随后表示，当天15名参加派对的官员、徐英伟等三人未遵守政府的防疫指南，而徐英伟是港府抗疫主要官员，其余两人将受到口头警告处分。调查发现，徐英伟当天在派对上停留时间很长，没有戴口罩，也未使用为防疫而推行的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此前，港府曾两次召开内部会议，呼吁避免参加大型集会，徐英伟是与会官员之一。林郑月娥还表示，其余12名官员都认识派对主办人，且有公务往来，应邀出席可以理解的，且停留时间不长，时间也遵守了防疫规定。法新社报道说，45岁的徐英伟是香港最大的亲中政党民建联的重要成员，是政坛一颗不断升起的明星。徐英伟2020年4月担任民政事务局局长，他的辞职对特首林郑月娥领导的港府是一个重创。在林郑月娥任内，香港经历了长达半年多的大规模反送中的全民民主抗争运动，北京强推摧毁一国两制的国安法，以及随后的对民主派的异议和不同声音进行整肃和镇压的扑杀行动。在应对2020年初开始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上，香港政府效仿中国大陆的零容忍的清零防疫政策，尽管对香港的经济损害巨大，对大批市民的精神健康造成压力。泄露给当地媒体的有关洪卫民生日派对的照片显示，许多人聚在一起唱卡拉 OK、 照相，没有戴口罩。随后在香港其他几处也出现奥米克戎和德尔塔变异病毒的感染情况，导致港府重新启用更严厉的防疫措施，包括关闭健身房和酒吧等场所，强制在公共场所戴口罩，以及餐馆晚六点后只能外卖等等。
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乌克兰局势之际，美国制定了制裁普京圈内人名单。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应美国的要求举行会议， 讨论战云密布的乌克兰局势。与此同时，美国与盟友已经制定了一份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立即实施制裁俄国总统普京圈内人的名单，但寻求外交解决的努力并未放松。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将于星期二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进一步讨论乌克兰局势。尽管克里姆林宫一再否认有入侵乌克兰的计划，而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呼吁不要过度渲染俄军威胁，以免造成恐慌，但是俄乌边境的情势依然紧绷，十万俄军已经整装待战。而且根据美国国防部掌握的信息，俄军还在这个周末又有向边境增兵的行动。俄军同时还进入同样与乌克兰拥有共同边界的白俄罗斯，为下个月的军事演习做准备。为了威慑俄罗斯不要在入侵乌克兰问题上轻举妄动，美英两国星期天分别制定出一旦俄国入侵乌克兰就将对俄实施的灾难性经济制裁的全套措施。英国政府将制裁目标选定为对俄国国家直接有利益的任何公司和个人，而美国则将制裁目标锁定为普京总统身边的圈内人。制裁克里姆林宫高层官员只是美国及其盟友在普京一旦挥军入侵乌克兰之后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的一部分。拜登总统并未排除制裁普京本人的可能性。美国政府已经祭出的制裁措施包括针对俄国金融机构的制裁，以及收紧针对俄国的出口管制。这些措施足以封杀许多输往俄国的工业和消费品技术。美国官员不愿意透露具体的制裁名单，但是强调，名单上的很多人因为与西方存在很深的金融关系，因此很容易成为制裁目标。
中东欧对中国关系降温，日本借机深化合作。最近，欧洲尤其是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正发生变化。专家认为，在中东欧国家不再信任中国的经济援助时，日本应借此机会以高质量的技术与中东欧深化合作。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日经亚洲1月24日报道，日本驻波兰大使宫岛昭夫表示，欧洲对中国的态度正发生变化，尤其是几年前还期待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中东欧国家，其中部分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有戒心，特别是立陶宛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17+1，还与台湾互设代表处。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国际传播学部教授林大辅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美中在中东欧的影响力要分别从安全和经济两个角度分析。在安全方面，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威胁，与美国结盟很重要。在经济方面，从2013年开始，通过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框架16+1和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也很重要。只是不出几年就发生了变化。林大辅说，
ところが2016年からなぜ変わったかというと、WTO におけるですね、中国の、市場経済国の地位の認定問題。
从2016年左右开始，由于欧美日都不认可中国在世贸组织取得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委员会就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告诫中国要遵守国际法，加上一带一路倡议中如黑山到塞尔维亚公路建设等债务陷阱，以及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缺乏透明度与公平性等标准，中东欧与中国的关系日益恶化。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表示，自从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外交立场就产生了极大的差异。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所组成的四国维谢格拉德集团 V4 即可观其端倪。 他对美国之音说，
ハンガリーは他の国よりはっていう感じだと思います。
由于来自中国的投资进展不如预期，出于安全考虑，波兰和捷克已经先重新审视对中关系，并与中国保持距离，斯洛伐克也跟进了。然而匈牙利因为政治立场的缘故与欧盟关系恶化，近年来亲俄亲中的立场明确，因此在 V4 中除了匈牙利之外的其他三国都与中国关系下滑，这些国家在安全政策上加入北约基本上都是亲美的。松本佐保指出，这些经历过共产主义直到冷战结束的东欧国家并不信任前苏联，也比西欧更不信任中国的共产主义及其威权制度。这些国家在对中国所承诺的经济援助感到失望之后，已经回归亲美路线，甚至连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立陶宛也与台湾交好，与中国保持距离。英国利物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子立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加强布局对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影响力，提前引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焦虑，反而让中东欧国家认清安全保障的来源。他说，
俄罗斯以军事动员的方式威胁入侵乌克兰，一方面疏解了美中对峙下北京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凸显出直接面对俄罗斯压力时，中东欧国家的安全保证来源是美国而不是欧盟。立陶宛退出中国中东欧合作框架的17+1，目的不在于与台湾建交，而是透过与中国保持距离换得美国对于立陶宛安全的保证。换句话说，美中在中东欧势力的竞逐，美国仍然维持优势。
日本驻波兰大使宫岛昭夫分析，波兰和乌克兰接壤，自从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之后，北约部队就持续加强波兰的防卫。对于中东欧国家而言，国安上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他们更认为中国在煽动俄罗斯的军事野心。宫岛昭夫表示，从遏制中俄的观点来看，中东欧国家中以波兰最为亲美，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内，美波关系十分紧密。他指出，日本是最受美国信赖的亚洲国家，波兰则是最受美国信赖的欧盟国家，日本应该加强经营日波关系。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表示，特别是在英国脱欧之后，有分析认为波兰可以取代英国连接美国和欧洲。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金斯基、罗马教宗约翰·保罗二世都是波兰裔。波兰在中东欧是最亲美的国家，日本显然也很重视与波兰的关系。他说，
特にポーランドはアメリカとの関係はやっぱりトランプの時がすごく良かったんですね。そこがちょっとだから微妙なところも。
前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去年五月冒着疫情还是访问了波兰，显示日本政府现在十分在意与中东欧的关系。原因之一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问题，日本希望中东欧国家成为维护民主的一道墙。另一方面，特朗普落选之后，华沙与拜登政府的关系显得有些微妙，又不信任中国，那么也就更加期盼与日本的关系了。波兰总统将出席北京冬季奥运会，由此可见波兰还是对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留有一点期待，但是在政治上，中东欧的共同目标是不会靠向中国的。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国际传播学部教授林大辅认为，以对中关系为主轴来思考日本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未必合适。他说，
日本はですね、中国には持っていないような、例えばその共通の価値であったり、非常に高品質の例えば科学技術であったり。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日本逐渐在中东欧国家增加影响力，日本拥有中国所没有的价值和外交资源，日本已经是中东欧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而不只是取代中国而已。另外，日本也在重新评估东欧国家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和经济发展潜力，关注那些以往较不熟悉的东欧国家，建立更加稳定的关系。林大辅还指出， 2018年欧盟公布了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其中除了中国重视的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外，还强调可持续性、包容性、合乎标准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发展，让日本非常重视。2019年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布鲁塞尔，缔结了日欧可持续互联互通和优质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对于中东欧国家，日本势必也将以这种小规模高质量的开发方式与中东欧国家深化合作。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表示，日本的高质量技术确实是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并深化关系的优势。他说，
日本の自動車産業、トヨタとかとの関わりもすごく深いんですね。で、もちろんドイツと強い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う関係は。
波兰已经有日系汽车工厂，在英国脱欧之后，日本企业也开始从英国出走，除了转移到德国，还在以波兰为中心的东欧国家扩大经济活动。这也可能导致日本与东欧国家之间可以强化安全保障关系。此外，因为波兰大学可以用英语取得学位，例如华沙大学与克拉科夫大学、神户大学之间有留学协议，日本的学生可以用英语学习并取得学位，学费又比留学英国或是美国来的便宜，而且欧盟还提供奖学金，因此日本大学和研究生在波兰留学的意愿大幅提高。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国际传播学部教授林大辅表示，日本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不仅是与个别国家的关系，而是多边关系的经营。他说，
この V4 と日本の協力枠組みというのは実は2004年からもう始まっています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れがだんだんレベルが上がってきまして、
例如 V4 加日本的合作框架在2005年起就开始高级长官与事务官的对话，从2013年起又开始了领袖峰会，持续的开展科技合作、经济、投资、数位、能源、气候变迁等技术合作，并关注朝鲜问题和支持西巴尔干等区域问题，目标是建立各领域的合作关系。 V4 加日本没有中国的16加1框架那么大，但是历史更加悠久，合作方式低调但是实际，已经建立起高度信任关系了。所以未来日本与东欧国家合作的可能性主要在科技、经济、投资、发展、气候变迁等技术领域推进。此外，林大辅指出，捷克和立陶宛等国都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表示不满，并且强烈地反对中国的战狼外交。日本也在密切关注这些国家的动向，并且试图通过共享人权和法治等价值观来加深关系。英国利物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子立表示，以美国的立场，当然希望日本与台湾等亚洲盟友彼此深化合作关系，其中又以产经合作最为务实。他说，
美国鼓励中东欧盟邦展开与台湾更深化的经贸关系的同时，也鼓励亚洲的盟友，像是日本，积极地在中东欧国家进行投资。日本早于2013年就有北欧波罗的海八国加日本的区域合作组织。2018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就与拉脱维亚的总理库钦斯基斯创立了日本波罗的海合作对话机制，侧重于 5G、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高科技领域合作。同年与次年，日本更组织了经济产业代表团赴波罗的海三国进行深入的考察与布局。
林子立指出，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也设立2亿美元的台湾中东欧投资基金，以投资立陶宛产业，足以见得台美日联手在中东欧地区以科技、产业、经济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势已然形成。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